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14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14章》，今天是第23讲。我们读《启示录14章》17-19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在上一讲里，我们讲到神在启示录14章18节里说，是有权柄管火的。神的愤怒与火密切相关。圣经讲到基督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地上一切未得救之人。所以这位天使就是主耶稣，他有权柄管火。提到火，我想提及另一件事，与启示录十章有关。这一章正在论述三样灾。主在启示录八章结尾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因为前四位天使吹的号描写的是审判临到众教会和会众，最后的三只号筒描写审判临到整个世界。每一样灾与最后的三只号筒有关，也就是第五、第六、第七只号筒。启示录九章讲到审判日的灾祸，从第九章至十一章讲到第二个灾祸之间， 神赐下启示录十章为一段插曲，然后在启示录十一章，神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因此我们想知道启示录十章的描述用意是什么。我们曾详细查考过这一章，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要清楚地描述他宣告审判的计划。神在十章最后一节经文里说：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我们曾详细查考过这一章，我们意识到神命令他的子民要在审判日里宣告神的话语里的信息，这是叫肚子发苦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不是流出活水的水井，听了叫人可以得救。相反，这些信息与报告巴比伦倾倒有关，与报告世界又一次处在审判之下有关。我想提到这些事，因为查考启示录十四章里的火的时候，我看到圣经提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是我以前查考启示录十章一节里没有注意到的。启示录十章一节说：我又看见，并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这是讲主耶稣。尤其是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里看到这么多天使显现。在启示录十章一节这里说，使徒约翰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我们读到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就知道神把自己比作日头，也就是太阳。基督等同于属灵上天上的日头，无人可以这样被等同。因此神在这里将自己说成是一位大力的天使。此外，这节经文的末尾说，两脚像火柱。以前我们查考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经受审判的烈火，那就是为什么我说这节经文描写说他的两脚像火柱。可是现在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神的计划是在审判日里差遣他的子民收割地里的庄稼。这与启示录十章十一节里你必再说预言这个命令一致，与耶利米书五十章里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的命令一致。在这一章的一开口，读到主耶稣基督两脚像火柱。当初查考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本应该想到，就是神描写他的两脚和他选民等同。记得圣经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里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我们明白其中的意思，神子民传福音，在世界上撒下福音的种子，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可是这节经文是引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那报佳音 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节经文和罗马书十章十五节的措辞很相似，只是罗马书十章十五节里说的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而这节经文说的则是这人的脚踪何等佳美。因为这人是指基督。当罗马书引用这节经文时，将这人的脚踪变为他们的脚踪，有所改变，不过这确实是同一个道理。因为向世界传福音的众人是基督身体的属灵部分，他是头，我们被比作他的脚。神向普天下传福音，使他的子民作为福音使者传扬神的道。然而同时，在神看来，这就好像是基督在传播这些来自圣经的真理。既然在传扬平安的信息这方面，圣经使我们明白这样神和选民之间传福音的关系，在传审判日的信息上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很自然，在启示录十章里，神托付我们不是传救恩的福音，叫人们听了得救，而是要宣告神审判的福音信息。这是一个发苦的信息，可是神命令我们要再说预言。而且在启示录十章里，神向我们显示，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主耶稣，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这书卷已经展开了，他的两脚像火柱，他们是真信徒，向全世界传神愤怒和审判的信息。由于不再有救恩了，传的信息只是烈火一般的愤怒，所传的单单是审判的信息。好了，让我们回到启示录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我就读到这里。这里的语言跟十五节、十六节里的措辞很相似。事实上，这里的相似点有：其一，有一位天使或使者，这位使者是基督。其二，下令要伸出镰刀来收取。译作伸出的这个希腊词经常译成差遣，与神差遣使者有关。我们查考了旧约里的镰刀这个词，在之前的几讲里，我们看到这个词语与译作书卷的那个希伯来词有关，而圣经就是写在这书卷上。在耶利米书三十六章，主感动耶利米写在耶利米书里的一切话，文士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圣经就是这样写成的。 译作书卷的这个希伯来词与译作镰刀的那个希伯来词密切相关。所以神是在帮助我们明白关于快镰刀的一些教训。记得译作快锋利的这个希伯来词与神的道有关。就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神在几处地方使用译作快的这个词描写他的道。在这里是说有一把快镰刀伸出来收割，这是一种收割器具。神还在使用他的道，不过这是专门为审判日量身打造的神的道。现在神的道里充满审判和愤怒，因为这是主的日子。此外，道还起到了喂养神羊的作用。因为所有选民都已经得救了，所以现在神的道这把两刃的剑没有必要切下来使人得救。然而神的子民却被喂养圣经真理的灵粮，这些真理要在审判日里继续涌现出来。不过对于其余的世人，神的道就像收割时用到的一把神愤怒的锋利的器具，收割这些人是要叫他们遭毁灭，那就是这里表示的意思。十七和十八节重复了同样的一些话，这里说有一位天使命令另一位天使，不过这两位天使都是指神自己，都是主耶稣基督全地的审判官。这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我们看到祭坛与基督有关。这位天使有权柄管火，如主耶稣有权柄管神的道。神将审判的所有权柄都赐给了他。然后启示录十四章十八节说，像拿着快镰刀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十八节里译作伸出的这个希腊词和十五节里译成伸出的是同一个希腊词，都是 PEMPO， 史特朗编号是3992，只在这里译成伸出，而在别的地方总是译成差遣或打发。所以意思是说神差遣他的使者，也就是收割的人。就如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描写审判的语言。尽管神在这里将他的愤怒描写的稍有不同，这里说火炉，而在启示录十四章里说的是酒榨。不过这两种描写都是教导同一个道理，世上未得救之人要遭受的毁灭。启示录十四章十八节是描写世上未得救之人， 而之前的十五节与大灾难期间众教会和会众里受毁灭的庄稼有关。教会时代的时候，收割地上的庄稼发生在教会和会众里。然而，神一结束了教会时代，挪走了他的圣灵，就完全毁灭了地上的庄稼，这庄稼就枯干了。他们没有水，没有根，因为基督撇弃了众教会。日头晒他们，神的愤怒就使他们枯干了。他们是枝子，不常在葡萄树上，葡萄树也就是基督，所以他们只有留着梢的份了。地上的庄稼枯干了，20亿左右的人，他们处于世上的会众里，完全枯干了。那时，世上还留下大约50亿人，他们没有得救。我们知道，神从世界人口中拯救了几千万人，即使神拯救了2亿人或1亿9千万人，还留下48亿5千万人没有得救。他们不是自称基督徒的人，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神看来，确实没什么差别，因为只有一条道路，一个真理，一位救主。要是他们没有借着主得救，他们走的就不是窄路，而是引向灭亡的宽路。在那条宽路上，你可以靠左走或靠右走，你可以甚至远走高飞，或者你可以与窄路保持得很近。可是你还是走在引向灭亡的宽路上。信穆斯林那条道路引向灭亡，信印度教那条道路引向灭亡，信佛教的那条道路引向灭亡。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者以及别的一切道路都引向灭亡。世上很多人都心想，我可以走这条路，似乎是一条正确和理想的路，可以将我引向天国，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这就是我选择的道路。可是，除了基督之外的一切道路，最终不是引向火炉，就是引向神愤怒的酒榨，都将引向永远彻底的毁灭。恶人的结局，要将他们的错误显明出来，要显明他们的愚昧，显明他们所做的一切是错的，显明他们一切的宗教言论都是错的，显明他们那些别的福音都是错的。显明他们妄自尊大，高举自己超过神的话语、圣经的做法是大错特错了。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圣经，他们认为他们才是应该管理和支配自己生活的人。然而，他们的结局要证明，每一个未得救之人犯了可怕的错误，这就是审判日所表现出来的。这要表明神的道路不仅仅是真实的道路，还是正确的道路，这是有意义的道路。不错，生活中会有患难，对于一切神的子民来说，这是很正常的。 末时曾有大灾难来到。经历许多患难后，神的子民将要进入天国。在那时，那个时候越来越近了。神要最终应验他的话，表明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的道是真实可信的，是值得全心倚靠的。等神最终成就了他所说的话，毁灭了这个世界，创造出新天新地的时候，他就赐给他的子民新的复活的身体，使他们在这个新的复活的身体里，与神在一个荣耀的状态中，一起活到永永远远。那时，每个神的子民都要极大的称赞他，荣耀他，高举他的名，直到永永远远。圣经曾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时就证明这话是正确的。神在哥林多后书四章16到18节里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就是永生永恒之神的平易，他亘古长存，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的时候。所以由于神知道末时和这个世界最终的毁灭，知道他高举他的子民，就像他高举主耶稣基督到天上的时候，他们要最终欢欣鼓舞，要得荣耀。知道有丰盛的属灵财宝要赐给他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神就说出，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暂时有多久？这里暂时和片时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打一个响指或者数到一，在你开始这样做之前，瞬间或片时就过去了。这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一段很短的时期。当然在今天现代科学界，人们有纳秒的说法，不过这是圣经，神不需要使用那样的专业词，它只是说明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即今生只是暂时短暂的。如果我们在身体上或感情上或在经济上经历苦难试验和患难，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今生似乎很漫长。可能今生有许多事让我们感到很痛苦。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人确实经历了极大的苦楚和患难。看看约伯。然而如果你可以将人经历的最大的苦难挑出来，你可能会说，这就是这个可怜的人的一生。可是，如果他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可怜他们吗？ 一点儿也不用可怜。那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讲给我们拉萨路的这个比喻。他是一个讨饭的，满身是疮，世人可怜穷苦的拉萨路。然而，神没有可怜他在世上的处境，我们也不应该自怜。因为神说，不论我们现在正经历多少困难，不管这些苦难要经历多久，十年也好，五十年也好，九十年也好，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与拥有荣耀和永恒相比，今生地上暂时的生活就像沧海一粟。这不是夸张，这是准确的对比。因为永恒就是一直持续，永无止境，直到永永远远。而在这世上，我们只能存活短短的几十年，然后生命就结束了。所以，神吩咐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要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这些事是真实的。你看不见这些事，并不表示这些事不是真的，没有指望，因为这些事是十分真切的。你必须把生命寄托在基督身上，仰赖倚靠全能者神的臂膀，因为这些事情是他说的，神不会说谎。他在他的话语里宣告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仰望这些事，并相信这些事。这些事不是我们在今世看见的事。今世的事，竟是欺骗性的诡诈的事。世人煞费苦心，精心包装这些事，好像这就是一切。可是实际上，世上的这些事重要性微乎其微。圣经在启示录14:18里说，又有一位天使从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这里的一些词看似相同，实则不同。这里熟和15里的熟在希腊原文里就是不同的两个词。15里的译作熟透了的那个希伯来词本应该译成枯干，这里译成熟透了的这个希腊词是另一个词，史特朗编号是187，仅用在这节经文里。另外，这里有个希腊词原文，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在英文里译作葡萄的挂，是复数。这个希腊词也是这样，仅在这节经文里可以找见。这就是这个词理解起来更困难一些，因为我们想让神给我们解释这个词。一个词在别的地方可以找到时，我们就能查考圣经，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定义就出现了。可是这里，我们必须回到旧约，目的是想方设法明白“挂”这个词。圣经在民数记13:21 到二十五节里说，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示筛、达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这里译作挂的这个希伯来词与译作以实各谷的那个希伯来词相关，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以实各谷意思就是挂，译成这两个词的希伯来词拼写出来一模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看见亚纳族人。这是十二个探子中的十个，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回来向以色列人报恶信。他们因看见亚纳族人就害怕，因为亚纳族人是伟人。在以色列人看来，自己感到就像毛虫一样，他们不敢上去得那地，所以主要审判以色列人，使他们漂流旷野四十年，按他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可是他们也带回那地的果子或庄稼，他们发现一挂葡萄。注意，他们两人用杠抬着，这不是少量的几挂，而是两个人用杠抬着，说明量一定很大，那就是挂的意思。在启示录十四章十八节末尾读到，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这是讲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或收取地上葡萄树的种挂葡萄。通常，我们将葡萄树与基督联系在一起，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主将自己比作葡萄树， 果子在葡萄树上结出来，枝子要是不长在葡萄树上，自己就结不出果子，然后被丢在地上枯干了。当然，这里基督其实是讲要常在他里面，或常常遵守神的道。就如约翰福音8:31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可是那并不代表他是唯一的葡萄树。圣经在申命记32:32说，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这里我们又看到挂这个词，注意这里说，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在申命记32里，主要是陈述以色列人随从别神，发展出别的福音。这是描写新约教会随从别的福音，他们有了另一种葡萄树，这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这棵葡萄树。由于启示录14描写处在神愤怒之下的人不是真信徒，当然那是肯定的，因为他们被扔在神愤怒的酒榨里被踹，这不可能是讲真葡萄树，而是另一种葡萄树。让我们回到启示录14:18，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我们知道，天使或使者是指基督，拿着快镰刀的那位天使是指基督。伸出快镰刀，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差遣你的镰刀，或差遣收割的人，神的子民，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葡萄树的果子在英文里使用了挂这个词。我们已经查考了挂这个词在其他几节经文里的用法。我们还查考了葡萄树这个词。我们看到圣经说到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可是我们在申命记32:32里读到说，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葡萄树与真信徒没有关系，因为真信徒出于真葡萄树，而这是另一种葡萄。在申命记里，神是在宣判那些本应该更清楚神旨意的以色列人有罪。众多的语言还与审判众教会有关，因为他们另起炉灶，形成另一种福音，另一种基督，另一种葡萄树。他们的葡萄树不是真葡萄树， 而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所以全卦都是苦的，不是好果子，而是坏果子。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神要使用这样的语言描写世上未得救之人？毫无疑问，启示录十四章这段经文讲到的收割，是描写审判临到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然而，神用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英文为收取地上葡萄树的全挂葡萄。神用这样的话来形容，我们还是不习惯。在接下来的经文，圣经说到那些葡萄树。启示录十四章十九节说，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就是我们怎么能确信这节经文不是说选民，这是说未得救之人。这些语言是描写最后的审判临到他们。在约珥书三章里，我们发现一段经文与启示录十四章很相似。圣经在约珥书三章十二节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这个词是耶和华审判的意思。这节经文接着说，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这就正如我们在前面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里所读到的，因为那里说，人子坐在云上降临，审判世上的列国。然后圣经在约珥书三章十三节说，开帘吧。这正是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里几次见到的那个命令。伸出你的快镰刀来。同样，在旧约里，伸出也可以翻译为差遣。例如这个词出现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那里说，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约珥书三章十三节接着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酒池就是指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这段经文里的酒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未得救之人被主耶稣基督践踏，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为什么有血流出来？酒池盈溢，那正是这里描写的景况。我们想到世上有七十亿人正在受审判，处在神的愤怒之下。不错，有数千万的人蒙神拯救。可是，世上大多数人是未得救的，他们正在神愤怒的酒榨中被踹。所以，当然，我们能明白为什么酒榨满了，酒池盈溢，有血从酒榨中流出来。就如启示录十四章所说，高到马的脚环原有六百里，英文一千六百弗朗。然后约珥书三章十三节接着说，他们的罪恶甚大。 这又是讲未得救之人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被摧毁，神的律法要求得到满足，这是报应的日子。律法正因世人触犯神的律法而向他们施行报应。约珥书三章十三节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确信，虽然这里的语言我们不是那么熟悉，因为在神看来，全地就像结出坏果子的葡萄树，他们的果子被扔进大酒榨中，因为这些不是好果子，正如教会里的庄稼枯干一样。现在众教会，这棵别样的葡萄树，以及其上的全挂葡萄，都处在神的愤怒之下。神讲到的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或地上葡萄树的全挂葡萄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神福音传播的最后高潮计划是在众教会之外进行的。记得1988年5月21日，大灾难一开始，圣灵撇弃了所有教会，他们的庄稼在大灾难期间被毁灭了。最后2011年5月21日来到，他们都被捆成捆，作为稗子留着烧。然而在大灾难的后半期，神差遣春雨，这雨降在众教会外面。春雨降在世上，并确实带来了果子，因为神曾从大灾难的最后大约17年中拯救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这也是表示收割的预言。不过这是好果子，是神拯救的子民。然而几乎整个世界都听到了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信息，所以雨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有神道的种子撒在他们心上。事实上根据神撒种的计划，声势这么浩大，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世人也从未经历像那样的事。所以神的道就以一种史上空前的方式传到世界列国。审判日摆在他们面前，圣经预定的日子出现在他们面前。此外，这表明有一个审判官，我们都是罪人，该受审判，查明有罪。言下之意，就是有神警戒世人。然而，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还有神的恩典和怜悯可以寻求。所有这些教训都蕴含在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信息里。这样，春雨降下来，种子撒下来，神确实拯救了他的子民。不过，其余的人呢？其余听到福音信息，听到从神的话语而来的信息的人呢？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听到，他们被警戒了。然而他们不受警戒，他们不悔改，他们不转向神，向神呼求怜悯。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他们未曾寻求主，相反他们继续我行我素，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以上 是对世上绝大多数人的描写。可以说，神看他们如一种枯干的庄稼，英文为收割，不是什么好果子。种子撒下去，雨降下来，可是却没有结出宝贵的出产。所以，我们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丢进神愤怒的大酒榨中。我认为，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大意。在《申命记》32章32节，讲到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可是还有一节经文，其中神也讲到葡萄树。我认为，《申命记》32章主要是描写神的愤怒临到众教会。可是还有一处地方，是在以赛亚书24章，我们在那里也读到葡萄树。以赛亚书24章是圣经里特别重要的一章，神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审判临到世界。正如我们可以翻到耶利米书，可以读到神的审判临到犹大或耶路撒冷一样。耶利米书里的语言主要是讲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关于审判临到世界这方面的教训，我们确实读不到很多。可是以赛亚书24章却恰恰相反，这一章主要论述审判临到世界，而不是临到教会。地这个词用了好多次，而且还使用了世界这个词，就如我们在以赛亚书24章6节里读到说，所以地被诅咒吞灭，住在其上的先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这是讲神属灵的审判临到世界，临到住在地上的居民。记得启示录八章最后一节经文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这是一个重要的词组，表示到了审判从众教会过渡到世界的时候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906 4